这一位同学问的，他说讲经的态度语气是否随着讲经者的身份啊，出家在家男众女众或是年龄啊，长者年轻而有所不同。是的，这个一点都不错啊。你要不顾及自己身份的时候，你讲得再好，结果还是失败的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啊。第二呢，讲经的人是要谦虚还是要自信？谦虚就没有自信了吗？自信就不谦虚了吗？谦虚跟自信是一不是二啊，要自信，要特别谦虚啊，你才会有进步啊。如果你讲经没不够谦虚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人批评你，没有人指教你，人家在旁边听到笑话你而已啊，你永远不会进步啊。要谦虚，虚心接受大众的指导啊，他指导你错误了也接受，才有人喜欢帮助你啊。这个人家讲错了我不接受，传出去之后那个人不可以接受批评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我们在古书里面这个记载看到唐太宗啊，这是中国了不起的一个帝王，任何人在他面前都可以批评政治，他有这个雅量啊，所以他在历史上有贞观之治啊。啊，当然也有人说的是不对的啊。唐太宗身边的人呢，就给皇帝说，他说的不对呀，皇帝把他制止啊，不对也要让他说。他什么理由呢？唐太宗的这个希望任何人在他面前敢讲话。他说如果他说的不对，我制止这一个人，以后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话。啊，这是正确的啊。啊，所以要自信，更要谦虚啊。这第三个，讲经如果像是在演讲，是否是过渡时期，应该如何克服？讲经跟演讲没两样啊，不过就是讲经的时候端庄一点而已啊，规矩多一点啊，决定要遵守那一点讲座里面所说的一些原则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这个讲演熟那点讲座之研究啊，要熟啊。这一位同学问的，他说：“请问法师，如何不受五欲六尘的障碍，专心修学佛法？”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，这是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祈求的问题。我们学佛不能成就，就是被五欲六尘障碍。五欲六尘为什么会障碍你呢？无非是贪着嘛。经都多了， 轻多了。对于这些事情知道得很清楚啊，自己也会讲啊，为什么还会被他障碍啊？这个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啊，看得破忍不过啊。为什么忍不过呢？习气太重。啊，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，我们没有在这上下功夫啊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五欲六尘的诱惑比古时候不知道要强多少倍。风气之坏，古今中外的历史里头都找不到。啊，所以许多圣贤的经典里面提示我们，有世界末日。啊，我们冷静观察现代社会现象，是不是末日的征兆呢？啊，越想越像啊！我们不幸而生在这个时代。所以祖师知道啊，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，大慈大悲应化在这个世间的救护一切众生呢。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了凡四训，阿弥陀经，了凡四训教你身心因果，断恶修善，就这八个字，一部了凡四训就是八个字，然后再老实念佛，我们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，这个大劫难。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，这事情就难了啊，我们必定会受外面境界的干扰啊，会受外面境界的障碍。佛教给我们修学的原则啊，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啊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，念佛。随缘而不攀缘啊，随缘决定要避免障碍，我们才能在这一生当中走出六道轮回啊，有这个缘分帮助别人 啊，利他就是自利，自他不二啊。啊，没有这个缘分，我们想帮助人，人家不接受；想帮助人，还找许许多多的麻烦，我们就赶快退步。啊，保全自己的清净心，啊，不受污染。一定要能放下自私自利，头一桩事情啊，你为什么敌不过五欲六尘，总是自私自利在作祟啊？你没有放下名闻利养，你没有放下是非人果啊，你的心不清净，你的心不平，这个障碍了道业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社会现象看清楚。那么从中国传来了许多的讯息。在台湾，在外国也有。鬼神都在修复，在新加坡我们看到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，他往生的时候那些冤亲债主附在同修的身上，这是我们亲眼见到的。我们有几位同修在中国受戒，也遇到灵鬼附身，射除地狱道、恶鬼道那种苦难的状况。而发心呢，要求受皈依，要求听经，我们常常听到，昨天还有同修告诉我。也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，有同学做梦，梦到这个树上竹子，他做梦看到树裂开了，竹子从当中也裂开了，好像在讲话一样。也求三皈啊，也在求啊，这些树木花草怎么样修行啊，也在提出这个问题啊。要我来给他们解答。树木花草本身不是神啊，不是鬼神啊，那植物啊，植物何以有灵性呢？是鬼神附体附在这个树木花草上啊，这在佛经上有讲到的啊，佛告诉我们啊，树小树高度有一个人高，就有鬼神呢依附在那里，把它当作房屋，它住在那里。年代久了， 啊，那就像我们中国笔记小说里头啊，像《聊斋子不语》里面所讲的，这树就成精了啊，那是什么？依附在这个树木上，注定年代久了啊，他也修行了啊。我们知道啊，鬼的寿命很长啊，鬼道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，如果也像人间这样算法，一年360天。鬼道的寿命是1000岁呀！啊，1000岁不止我们1000年，要乘好几倍呀！啊，所以佛再再劝勉我们，不可以有贪嗔痴，不可以造恶业，啊，三恶道很容易进去，出来很难。不能冒这个险啊！啊，这个树木花草，现在连外国人都晓得，他们喜欢音乐啊，大概喜欢树木花草的这些人啊，死了以后就依附他。依附什么？这是《易经》里面所说的吗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嘛。啊，人到哪一道投胎，什么力量在主宰着呢？爱好，这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他喜欢这些法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喜欢这树木花草的，喜欢盆栽的，哦，他们将来死了以后，很可能，哎，就依附这些了。啊，你有什么样的嗜好，你将来就会走向这个道路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舍，放下。这个心里头啊，所有一切的贪念爱好要舍得干干净净，我们对娑婆世界才真正没有留恋呢。啊，你往生佛国就没有障碍了吗？啊，这些东西有障碍。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看轻了。关系太大了啊！这个花草树木有灵性啊，他喜欢音乐，现在他来问我啊，怎样帮助他学佛？我们把世间这些音乐改成佛曲嘛，啊，常常放给他听嘛。啊，我们佛门有很多赞颂，这都非常好的音乐。啊，讲经，这个录音带也可以放。鬼神众也都能听啊，就如同啊居士林里头的鬼神众要求听经一样啊，我们24小时从电视里面播放啊录像带，供养鬼神，同样可以供养树木花草的 这一些众生啊，确确实实名扬两利呀。啊，这一位同修，他做梦梦到这些树神啊，这些花神找他不是一次了，以前曾经找过啊，现在又来找过。为什么别的人没有这些梦呢？别的人呢，这些树木花草透梦给他了，没有效，人家不会把他当这回事情，所以他就不来了。他与他们有特别的因缘，知道找他，他真的会帮忙。哎，找他帮不上忙就不找了，一定要找肯帮忙的人，乐于帮助帮忙的人，这他就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想想看，鬼神，连树木花草的这些灵性都在想学佛，这给我们什么启示？啊，我听了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启示很大，这个启示很重要，我们要发奋努力呀。啊，学佛第一桩重要的事情就是大众在一起共修，一定要遵守六合敬。啊，人与人要和睦相处，人与生活环境里头的树木花草要和睦相处，啊，人与天地鬼神要和睦相处，要彼此尊重，啊，彼此敬爱，互助合作。这是天道啊，这是信德了。违背信德，违背天道，啊，果报就是在三途啊。人生非常短暂，啊，几十年一刹那就过去了。所以古人讲，聪明人有前后眼啊，不只只看眼前呢，他能看到过去未来，这才算是真正聪明人啊。我们要常常想到死了以后往哪里去，常常想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对于眼前五欲六尘的诱惑自然就淡几分了啊，不会把它看得那么重了啊，逐渐逐渐看淡啊，与大众往来的应酬逢场作戏，这叫随缘，这叫不坏世间法啊！放不放在心上呢？决定不放在心上，心地清净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啊，这是个念佛人呐。啊，与大众相处，和光同尘，随缘当中啊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，这个人就是菩萨啊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啊，帮助他从迷惑颠倒醒悟过来啊，醒悟过来的人不为自己啊，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正法救助啊，这是真正的回头的人，醒悟过来的人啊，还有私心，还要为自己着想，为自己打算，纵然是为别人，还夹杂着这个念头行为在里面，他没有真正的觉悟，他还有苦难要受啊！真正觉悟才真正脱离苦难啊！苦难是从迷惑颠倒来的，是从造作恶业来的啊，这个恶业就是损人利己啊，实在讲的是损人决定不利己啊，但是他认为那个做对他有利益啊，殊不知大错特错啊，没有人给他讲解，没有人给他分析，自以为是啊，佛弟子真正是佛弟子，要有佛的宏愿啊，佛的宏愿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是佛的大愿呐啊，一定要以善巧方便。啊，我们今天讲机会啊，善巧方便就是现在人讲的机会啊，利用一切机会帮助人觉悟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科技发达啊，我们利用这个方法啊，全心全力将正法传播啊，不可以居为己有啊，居为己有就错了，居为己有令法障碍佛法流通传播，这个果报是愚痴果报啊！啊，佛法是帮助人觉悟啊。你障碍了，你得愚痴果报啊！业因果报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啊！念念为众生啊，不要为自己啊！处世待人接物，要圆融。要谦虚，要恭敬，无论对什么人啊，你谦虚恭敬对你决定有利益啊，你要是自以为是啊，态度傲慢，言语刚强， 这样的人没有不失败的。啊，只有处处忍让的人是成功的人。我们要细细观察。啊，这个里头。心衰，无论是个人，无论是家庭，是团体，你会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然后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啊。在团体里面最重要的，接纳别人的意见啊，对你一定有好处。不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时间久了，我们看到许多例子，众叛亲离呀！啊，你的助手啊都离开了，没有人再愿意帮助你啊！啊，你一个人再有能力，你也没办法。所以古人讲啊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啊，你的事业做得越大，你的助手要越多。啊，你怎么能够得大众的拥护？啊，想想，啊，用什么样的方法你才能得大众拥护？这个里头。总不外乎啊，真诚心啊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你要用这个心，你决定得大众拥护啊。这个都是本性里头本具的德能。不能错用心啊，错用心哪有不吃亏的啊，哪有不失败的啊，哪有不堕落的啊。用心要正，用心要善，希望大家在这些方面呢要仔细去观察啊，要知道这个世间哪些对我们有害，哪些对我们有利啊。有害的我们要远离啊，有利的我们要亲近啊，这样就好。这个地方啊，这是由五位同学问的哈，在北京的。第一个，归顶念佛是否可以进行，持续多长时间为宜？这是看你自己的体力，看你自己的环境。时间当然越长越好啊。这个精行呢，就是我们讲绕佛啊。这绕佛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坠定念佛？可以啊，实在讲是行住坐卧都可以啊。时间当然越长越好啊。坠定念佛的效果是不容杂念夹杂啊。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就用这个方法，所以他一天能念14万声佛号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念佛时意识何处？ 啊，大概就是讲的心啊，心安在哪里？安在佛号上。啊，不要想其他东西。啊，就安住在佛号上。古德教导我们，念从心起，从口里面念出来，从耳朵再听进去，啊，字字分明，字字清楚，没有念错，啊，这样就好，啊，功夫容易得力。第三个问题，这尘沙烦恼是什么？无明烦恼是什么？尘沙是比喻，比喻数量多，你的烦恼太多了，从早到晚，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，哎，你要用个计算机去算算看，你有多少烦恼？比喻做尘沙了，啊，无明烦恼是对于一切事理、性相、因果都不能明了，叫无明啊！你不明白啊，这些事情本来是明白的啊，明白这些理、事、性相、因果，这个人就叫做佛，就叫做菩萨啊。不明白的人就叫做凡夫。啊，不明白就是无明。第四个问题，使用佛珠念佛时，是否可以越过母珠？可以。啊，这个我们讲念珠头啊，啊，可以。啊，这个世间。一般呢，有一个习俗，这个念珠头里面要看着佛像啊，有一些啊，特别是初学的啊，念珠头里面呢看着有佛像，最好我们不用这些，我们对佛像要尊重啊，那个手捻着那个念珠头摸着佛像的。这个好像就不太恭敬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真正念佛人不用这种念珠头啊，那就没有这个顾忌了。啊，第五个问题，他说念佛诵经时候面部发痒是什么原因？这个要问问医生。那个如果有这种情形呢，尽量忍耐啊，忍耐的时候啊，最好把念头转过去啊，不要想到这里痛痒啊，你越想它就越会痒嘛啊，念头转到佛号上去或者向佛啊，向佛的向好光明啊，向佛的不好啊，用这个方法转移自己的念头啊，那么是我相信这个很短的时间啊，这个痛痒就消失掉了、这也是一位台湾同学问的，弟子不知该怎样做才会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啊，又弟子想讲劝人向善的录音带给大家听， 应该怎样学习才能让人听得法喜充满啊，恳请师父慈悲指导。那么你有心呢，想万缘放下了啊，一心念佛啊，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，我教你做法，万缘放下。啊，还就这么一句吗？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老老实实一心念佛，这就行了。如果念佛还想学这个，还想学那个，那你就放不下了。特别是事情啊，最关紧要的就是是非人我要放下，这是最严重的障碍啊！是非人我放下，绝不谈是非，绝不听是非，绝对不可以说是非啊！我们心就会清净了。别人回报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打我也好，我都能放下，都能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不被外头境界动摇。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人家骂你几句，哎呀，你要生气气好几天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个在修行上说你毫无功夫啊！啊，赞叹你几句，哦，你很欢喜。如何能学到把风吹不动啊？啊，不能没有反应。你赞叹你，哎，你也点点头，别放在心上。啊，如果赞叹你，你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人家看着你也怪怪的。随缘，但是一骂我打我可以一笑了之，不予计较啊！赞叹我，我们也点头感激，绝不放在心上啊！想想我真有这个德行，值得人赞叹吗？啊，跟古来大德比较，我们差远了啊，所以常常保持谦卑恭敬啊，这样就好啊。五欲六尘要放下啊，也就是我们要甘心情愿过比较清苦的生活啊，绝不追求物质享受。那个一心念佛才能办得到啊！这个市面上呢，许许多多的这些家庭里面的用具，日新月异啊，他都在诱惑你啊，看到你动心了，你就想去买了啊！自己没有钱，还去借钱啊？向银行贷款，你是不是自己找麻烦吗？啊，所以要耐得过清贫啊，不受外面的诱惑，我们就心就安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小环境我们住得很舒服啊，我们能够使用啊，不必再搞新的啊，绝不做劳民伤财的事情 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样就好。啊，那么你要是想劝人向善，啊，讲一个劝人向善的录音带送给大家听。啊，怎么个说法呢？学了凡四训。啊，讲了凡四训的故事就好啊。啊，你把了凡四训呢这个录像带啊，现在我们做成光碟了，多看啊，每一天看一遍啊，我常常教人一年当中不要间断啊，一天看一遍，看上360遍，你自然就会讲。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，自己会讲，自己又能做到啊，那你就是活的了凡先生又出世了。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，这样做法呢就好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